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安神父好，放暑假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你好。
放暑假了啊，其实很多小朋友可能参加了我们教会的生养信仰生活营或者各种夏令营的活动啊。也希望大家都特别注意安全，尤其夏天哦，食物的卫生是非常重要的。提醒所有大人和小孩们，希望大家在这个暑假呢都非常的平安。好，我们来讲今天的故事哦。放心啊，今天准备的故事呢是在网络上的一个故事，我们来听听看。故事呢是这样的：从前有一个人，他和他家人住在一个农庄里，他的妻子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也按着信仰教养他们的孩子，但是他自己呢却不相信，不相信属灵的意义，不相信圣诞节的来临，当然他更怀疑神存在是真的，因此他常常故意嘲笑妻子愚昧无知。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圣诞夜，他的妻子依然按照往常预备带领孩子们到教堂参加圣诞节的活动。妻子邀请他一起去，他笑笑说，这都不是真的，去干嘛？拒绝了之后，无论妻子怎么说，他只充满了指责。他指责教会传讲的道成肉身是荒诞不经，并斥责这些都是胡说八道。他大声地骂他妻子说，如果真有上帝啊，为什么他要降低自己的身份呢？为什么他要变成像人一样？他可以自己救自己啊，这些说法都是骗你们的。妻子毫无办法，只好带着孩子们去参加圣诞节的活动了，留他一个人在家。妻子孩子们走了以后呢，风越刮越大，纷飞的大雪变成了遮天蔽月的暴风雪，天气太坏了，没有任何地方可去，他只好坐在炉火旁闭目养神。这个时候他忽然听到窗外有噗噗的声音，感觉上好像有个什么软软的东西碰到窗子发出的声音。他往窗边看，风雪太大了，什么也看不着。他决定到外头一探究竟，打开房门，眼前的景象让他呆住了。一群大雁在他房前的空地上飞来飞去，十分明显，这群大雁在飞往南方的路上被这场暴风雪阻止了。雪势太大，大雁没有办法继续往前飞，又找不到可以避雪的地方，只好暂时迫降在他的农场上。看着这群大雁不断的扑门，他顿时对这群大雁起了怜悯的心。他想起，粮仓正好是空着的，既安全 又可以避风雪，可以让大雁呢度过一个不错的夜晚。于是他快步的跑过去，把舱门打开，而且开到最大，等着大雁们争先恐后的飞进去。奇怪的是，大雁呢仍在燕子里面拍动他们的翅膀兜圈子，根本不知道那个大开的门对他们的意义是何等的重要。他开始学燕子的叫声，希望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然后他挥动双臂，跳上跳下，吹口哨，没用。这群大雁怎么那么呆呢？视若无睹。农夫没办法，试着靠近他们，不料大雁以为来者不善，躲得更远。他赶快回到家里面，从冰箱里拿了一些面包，他想把面包弄碎了以后呢，然后用成一条碎面包路，让大雁呢能够跟着面包路呢走到粮仓的门口。没有用的，大雁依然如旧，他好颓丧啊。他绕到大雁群的后面，他想把他们赶进去好了，可是呢只让这群大雁更是乱飞乱跳，四处逃散。有几个被赶到仓门口的不敢进去，没有一个办法是行得通的。奇怪，没有任何一个办法能够叫大雁到粮仓里面避开这场风雪。农夫彻底失望，他问自己，为什么大雁不明白我的心意呢？我为他们好啊，为什么他们不听我的话呢？难道我不是在引他们进到唯一可以使他们保命的地方吗？一阵愤怒之后，他冷静下来想了一下，他了解大雁当然不会跟从人的，他就想，那我怎么样才能救他们呢？哎，他想起了，除非他自己呢也变成一只大雁，那么大雁就会跟着他喽。大雁听懂大雁的言语，会跟着他走，再也不会躲得远远的。想到这里，他愣了一愣，哎，为什么他自己会这样说呢？自己的自言自语回响在自己的脑海里，只要我能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个，我就可以救他们，我就可以引导他们。这时候他嘲笑妻子的话再度进入他的耳边，如果真有上帝，为什么上帝要降低自己的身份，成为和我们人一样呢？他记得自己嘲笑妻子说这是荒谬之论，只要我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个，我就可以救他们，上帝为什么要降低自己的身份呢？两句话撞在一起，并出来的火花令他豁然开朗，好像是启示，好像是灵感。他想到自己就像这群大雁一样，误入歧途，躲避神，逃生的路从来不知道，所以上帝就成为我们中间的一个，成为那唯一知道生命之路的人，并引导我们走上那条正路。风雪渐渐平静下来了，农夫的心也安静下来了。他领悟到， 刚才上天给他的启示，他多年来的困惑跟不安烟消云散。他原来跪在雪地里，慢慢的站了起来，热泪盈眶的他迎接了他的第一个圣诞节。神父，这个故事其实我想很多朋友呢也许都曾经听过类似的故事啊。可是我最感动的是这个人的第一个圣诞节他有点孤独不好像一群燕子跟他一起过就是了。这个圣诞节对他我想蛮特别的啊，借着他平常不是很熟悉的东西嘛啊，一个大雁来引导他。我不知道你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的感想是什么。
好像以前有一个加拿大的片子叫返家十万里，跟这有点类似的。但是它是一个小女孩带着一群燕子，那个迷路的燕子回家。
那个电影我看得好感动，热泪盈眶。
对对对对，有点类似的情景。那当然他这边加了一点那个宗教的味道在。透过这个燕子的一个举动，他看到他反省到他自己跟天主的关系。那我自己在想，他自己是一个农场的主人哈，所以他跟他关系最亲密的是那些农场里头的动物。所以他自己反省他跟农场那些动物的关系，来类比天主跟人的关系有这么大的落差哈。他自己想到的是，我不会去，我只会照顾那些动物，我不会成为那些动物。所以他很难去理解为什么一个神要变成人，然后为了救人要变成人。以他自己农场的经验，他大概很难去体会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一直到他今天遇到了这个燕子的这个经验，让他反思到，如果天主要救人，的的确确要先成为人的一份子，才能够带领人回到神的生命境界当中哈。我们常常说人的尽头是神的开端呢，人常用尽自己的办法，好像他要想尽办法要把那些燕子赶到仓库里头去。人用尽所有的努力，一直到招数都用尽了之后，我们才会想到放手让神来作用。一样的，这个农场的主人也是在他自己所有的招数都用尽了之后，他才发现到我自己要成为他们的一部分，然后神在他心内开始运作。那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天主召唤，这个算是无神论者吧的一个过程哈。其实他是天主先在他内有了很多的运作，包括他的近人有很好的信仰啊，包括他自己有很好的一个好心啊，看到这些燕子受苦，他愿意去给他们一个好的安顿呢。这些其实都是天主先在他身上做的一些工作，一直到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然后 他才放了这个悔改的这个观念在他的心里头。如果你要愿意救这只燕子，除非你像我一样把自己变成那只燕子，你才能够成为带领他们得救一样的。我就是用这样子的方法让人得救，然后陆陆续续的让他有机会去改变他的观念，然后参与这个圣诞节。我想是天主救他，好像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燕子飞来他家这个事件，实际上前面陆陆续续已经有好多的铺路的动作。我想天主救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让他在这个时刻去审视自己跟天主的关系。那当然为我们很多教友来说，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反省你跟天主之间的关系。这让我想起很多圣堂里面有很多工作的人，那他们经常忙碌到忘记自己跟天主的关系，有的人甚至忘记我到教堂来干什么孩子可以很大声的回答我说，我说你到教堂来干什么，他说我来上主日学大人说我来找谁我什么东西要交给他，好像经常教友在习惯一个动作之后他很容易不知道是迷失了呢还是走岔路了，不知道自己到教堂来是要参加你跟天主之间的盛宴。是不是每个人都必然要跌倒以后受到挫折以后他才会反省呢？
那天主是全能的话，就每一个人的方式不一样，有些人需要用比较强烈的方式来让他看，才能够让他，比如说要把一个人的头扭过来，那个方向在那边告诉你，然后他才会知道要走对的路。天主有的时候也像那个大风跟太阳的那个伊索寓言那个故事一样，用很温暖的阳光来照你，让你脱掉衣服。用各种方法救人天主他当然有他的智慧跟计划。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是非要用很强硬的方法才有办法回头。那我自己认为天主在带领每一个人转向他的方式当然有千百种，都充满了天主的智慧。但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正能够带领我们回归到正确的方向，回归到天主的那个位置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是我们对天主的认同。那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很多人去主日天去弥撒去教堂，而不晓得做的是什么事情，意思是我去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我去做这样的一个活动是基于我对人的认同，而不是我对神的认同。我要参加人的活动，我要跟人建立关系我要参加，我要去完成这个事情，我要去满全我小时候的诫命跟习惯。好，常常是从制度上面去考量，从人的认同上面去考量。我认同这个社会，我认同这个诫命，所以我去遵守。我认同这个人，所以我跟他们在一起。那耶稣基督常常要改变一个人，他是先从认同做起。譬如说，他要去救那个罪妇，别人拖到耶稣面前去质问说，这个人犯奸淫的时候被抓到，你怎么说？耶稣很美的一个动作是，他蹲下来跟那个罪妇一样的高度，然后也是低着头在地上写字，好像一个做了坏事的人害羞的那个表情。耶稣先认同这个罪妇的心情，然后再去想办法救他。当耶稣要去召唤扎凯的时候，扎凯爬到树上，以一个这么高的一个尊贵的地位爬到树上要去接近耶稣。耶稣也很兴奋的抬起头来去召唤他，用跟他一样的高度然后来接人他。好，耶稣在这个拉扎路的这个死亡的事件当中跟着所有的人认同，他跟着所有的人一起痛哭流泪。所以一样的，耶稣要救每一个人要先认同他们的身份地位角色才能够救他。那这个也是我们每个人要认同天主，我们才能够进入到天主的整个的路程上。
好，朋友们，你有想过你每个主日天到教堂去望弥撒，你跟天主的关系又是什么呢？听完节目之后稍微想一下好吗？我们下个礼拜见。